所以在这一回当中，我们看到借着李奶妈这个人物串出了宝玉的一些生活，那么也串出宝玉跟外面的伦理，包括父亲的这个门下亲客，还有账房里的人这种虚伪的应酬，跟他真正最贴心的人像黛玉像晴雯这种关系，他其实是两个世界，两个世界。而我们在座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有这两个世界，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两个世界冲突没有这么大，可在宝玉的生命里面，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其实是蛮大的。在外面必须扮演出一个大人的角色，写书法给别人，然后讲话大辣辣，然后忽然被薛姨妈搂在怀里变成小孩子的情状，这种转换啊，所以半大不小恐怕是看《红楼梦》最重要的一个角度，就是你只要不是从这个角度，你很难懂这个小说写得好好在哪里，就是青春期啊，青春期。因为我想我们在座大概都过了这个年龄，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不容易找回来。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小说最伟大的贡献在于，为什么人长大以后会忘掉青春期？好像青春期是我们一个不堪回首的一段，好像青春期里面充满了尴尬，充满了可笑，充满了一些羞耻或者是不可告人的一些私自的秘密，那才表示说我长大了，所以他不愿意去回头去回忆这个青春期。所以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里，描写青春期的其实都不多。那即使我们说像少年维特之烦恼，像歌德写这种东西，都在写恋爱以后的这个情感，其实是比青春期更晚一点。我要讲的青春期真的就是十二三岁，就是刚刚生理发育以后对自己还摸不定的那个状态，其实大概是小学五六年级到初一那个年纪。所以那个年纪其实他的暧昧性，那个半大不小的那个状况里面，对他生命的那个处理的朦胧跟模糊是最奇特啊，最奇特。就是很奇怪，你会想到说那个年龄当中对自己生命的存在跟不存在他都很茫然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自己，然后自己到底从哪里来的，将来要往哪里去他都不确定。我不觉得那个年龄已经是恋爱的感觉，那个年龄是跟自己在做对话，因为他对自己还摸索不清楚。甚至我们早上也提过说，他见到秦钟以后忽然好爱秦钟，因为宝玉对自己的性别都还不清楚，就是一个男孩子刚刚发育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性别是什么。就是我举例过，这个年龄的小孩子他会学爸爸躲在厕所抽烟，他也会学妈妈在镜子前涂口红，他会学两个性别的。所以我们注意一下，青春期本身并没有定性，等到他谈恋爱的时候他已经定性了啊，他定性。但是在谈恋爱之前的时候他的性别根本还没有定，所以在这里我们才会看到宝玉很多的行径，你从这个角度一看的时候，你立刻知道青春期变成这个小说的重点。所以过去很多讨论这本书的文学，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误差，是一直没有抓到一个重点，就是青春期，就是真正对青春期的了解，青春期这个生理变化以后一个小孩子的那种心理的状态，甚至像黛玉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那种刚才斗气的那个东西，真的再大一点也不会有啊，也不会有。可是我会觉得我们刻意遗忘的那个青春期，如果借助于这个文学有多一点的认识，其实你会发现在生命里面青春期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回忆，因为它在无限的可能当中。我们常常觉得后来生命只有一个定性，一条路走的时候，相对于青春期的无限可能的那个摸索，它其实是一个限制，它反而变从无限变成有限啊。当然我觉得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害怕青春期的原因，是因为青春期提供的可能性太多样了，其实我们觉得那种茫然跟暧昧是赶快丢掉吧，赶快决定你的生命要往哪里走，有一个方向，有一条路可以追寻的感觉。可是也因为如此，其实你觉得大人的世界其实是比青春期的世界要单调的多的，他没有像青春期这么多的幻想，这么多在茫然当中无限的那种可能性。所以他每一天都，你看宝玉每天都很忙，每天都很乐，看到什么事情都很兴奋，那个绝对就是青春期。我现在有时候觉得好像你慢慢找不回那个东西了，你好像你觉得你生命里面固定就应该是喜欢什么，好像我走向美术了，我对文学跟美术应该喜欢跟敏感，朋友也跟你讲说哪里演了一个好电影，哪里有好画展，可是很少人会跟你讲建构式数学到底是什么，因为他觉得你跟那个没有关系。可是如果是青春期不是的，他对所有的东西的可能性都还正在摸索。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是《红楼梦》里面最可贵的，就是 提供我们在长大以后，生命已经有了限制跟已经被压缩成一个模型的样子之后，回想我们还没有被压成一个模子的那个状态，就是它还有可能变化。如果有这个部分，有这个青春期的回忆，它的生命的弹性是比较大的啊，弹性是比较大的。特别是我觉得当我做了老师以后，我在讲台上我其实有一个角色，我其实变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。这个时候我读《红楼梦》的时候，《红楼梦》所有这些十几岁的小孩子提醒我，我所有跟台下的关系不应该是这么僵化的，也许我应该有时候转换成坐在台下，而让我的学生坐在台上，我去听他们讲话，那这就是转换。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父母或长辈，那么今天碰到一个晚辈十三岁的小孩跟你讲话，你不会立刻说啊，你不可以这样想，胡思乱想，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先会有耐心去听他讲啊。所以我觉得这是青春期的文学存在的非常大的意义，因为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容易遗忘自己走来的那个困境，而那个困境其实是弥足珍贵的，尤其在教育上面。因为教育最重要的并不是给他一个你不要东想西想的那个答案，而是说我曾经跟你一样的那个心同此理的感受。当这个年轻的一代，不管是子女或者孩子，一旦觉得你曾经如此过，他就感动了，他觉得他可以认同你。可是如果他觉得你从来没有过，他也不会告诉你他今天的荒唐啊。就是如果一个老爸说啊，我当年如何如何的时候，这小孩会很好奇说，哎，怎么跟我现在的状况蛮像。可是这个爸爸年轻时候飙过车，长大以后他也不告诉儿子飙车，儿子飙车的时候他就会去偷偷去飙车了，他也不跟你讲说他飙车，因为他就觉得爸爸一定觉得这是坏事。可是如果说他有一个认同的东西，他共同去谈的时候，他劝导的可能其实是比较大的啊，是比较大的。所以我会觉得在教育里面如何去把青春期的这个部分找出来，找回来去看待这些事情，恐怕是蛮重要的一件事。